这期奥运从 AI 行业到底该怎么管切入？DeepMind 的创始人 Demis 抛出 Finra 式自监管方案，Sachs 给了五个前提条件，然后是一条530亿美元的收购大新闻，Stripe 联合私募和 Block 要买下 PayPal。再往后，苹果把 OpenAI 告上法庭，纽约州叫停数据中心，最后还有一期由 AI 驱动的抗衰老科学角落，整期的主线只有一个：监管、并购、能源。都在替 AI 时代的格局定规矩。Finra 是自监管 Sachs 的五个条件。Demis 在 X 上发了一篇长文，提议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 AI 标准机构模式，直接借鉴金融业的 Finra，也就是自我监管组织。这个机构由行业出钱，联邦监督，由独立的技术专家运营。前沿实验室要在模型发布前30天提交评估，重点看网络安全、国家安全、生物威胁这些高风险领域，基准测试每季度更新，必要时甚至可以协调放缓开发。提议迅速拿到了整个行业的背书，OpenAI、Anthropic、谷歌、微软、Block 都点了头。Chamath 先解释了这套机制，他说 SRO 在金融业早就很成熟，Finra 和全国期货协会都是现成例子。核心逻辑是让行业自己定规矩，互相检查。因为金融机构彼此有巨大风险敞口，谁都不想一个不懂行的政府机构跳进来减速。AI 行业同理，没人想要一个外部机构突然说你的模型必须通过什么测试。SRO 的好处是独立专家懂技术，能准确评估风险，而且定期轮换，不容易被某个利益集团永久捕获。虽然最终也要向国会委员会汇报，但控制权在懂行的专家手里。Sachs 说他私下跟 Demis 聊过，表示自己有可能支持，但要先给五个条件。第一，机构必须有广泛的行业代表性，不能只让最大的几家实验室说了算，必须纳入初创和开源社区，最好有 Jensen、Elon、Zuck 这种跨阵营的人，否则就是监管捕获。第二，只审查真正的前沿模型，也就是带来智能水平阶跃式提升的模型，低于门槛的不该被卡住，防止大公司用审批压制对手。第三，只处理真正的灾难性风险，目前就是网络和核生化，不能变成言论监管机构。第四，初期自愿参与，先证明管用，再写入法律。第五，它必须是替代方案，而不是叠加方案。如果上面再叠一堆新机构，就失去意义。它特别拆解了 Dario 一直想要的 AI 的联邦航空局。航空局的模式是许可制，全新机型要花5到9年拿型号认证。只是改设计也要3到5年，波音737 MAX 就花了约5年。用在飞机上也许合理，但 AI 没几个月就发一个新版本，如果每个版本都要政府认证，发布节奏会从几个月拖成几年，美国会直接输掉竞赛，因为中国根本不会遵守这套规则。所以 CX 说，他的选项排序是 Demis 的 SRO 远好于 AI 车管所，更好于 AI 联邦航空局。但他也提醒，这很可能只是 Anthropic 的开价，先接受一个最温和的监管，以此为跳板，最终推向他们真正想要的全面管制。Anthropic 的逐周监管捕获，Jason 说他去年10月就发推断言，Anthropic 在运行一套基于制造恐慌的监管捕获策略，当时没人信，大家以为他在欺负一家小创业公司。现在所有人看清了，Anthropic 已经是万亿估值级别的巨头。Gavin Baker 认为，IPO 后能到3万亿，他们手握海量资源，正在推动把梯子抽走。Political 刚发了一篇调查，标题叫 Anthropic 逐周加码 AI 规则的内部计划。文章揭露 Anthropic 的策略不是推动统一全国框架，而是在各州层面推动越来越严的碎片化法规。他们在加州先推了 SB53，原本想把它当成兰州模板，但每攻下一个州，规则就比上一个州更严，更包罗万象。这会形成一个永远没有均衡点的监管拼盘，大公司有法务团队应付，创业公司根本无力招架。Sachs 说，Anthropic 的论点为什么总能奏效？因为你去政府说请监管我，政府里几乎没人会说不用了，我们不想多要权力。 他们总是先收下这份权利，过段时间再来要更多。所以科技公司如果以为靠不断让步就能买通政客，那就大错特错。让步只会招来更多监管，直到整个行业被政府完全接管。他说这些公司迟早得硬起来画一条线，用接受 SRO 换取明确的法律边界和预豁免权，否则它只是更大一波监管的开胃菜。Jason 用了个很生动的比喻， Anthropic 不只是捅了老虎，还在给老虎喂肉。他说这背后有海量资金在同时影响两党的政治人物去推动对自己有利的监管。Chambers 补充，正因为钱在两头下注，所以越快通过一套规则越过联邦监管这道坎越好。虽然商务部、司法部仍然有监督，但这能防止少数玩家靠资产负债表把梯子抽走。而各州有很强的主权，联邦很难强推统一规则，所以 Anthropic 大概率会赢下加州、伊利诺伊、纽约这些蓝州，甚至部分红州。Stripe 联手收购 PayPal 530亿的大旗，还是一家私有公司的 Stripe 联合私募基金 Advent 出价530亿美元收购 PayPal， 大约每股60美元的小幅溢价，市场普遍认为最终成交价会再高一到两成。后来又有消息说 Jack Dorsey 的 Block， 也就是 Square 的母公司，以170亿美元股权加入，相当于 Stripe 和 Block 卖一部分股权给现金投资人，换来的钱去买 PayPal。 Sachs 是 PayPal 的早期核心人物，他说 PayPal 至今仍有4亿3900万消费者账户，但年增长只剩 7%， 产品已经严重老化，本质上是个老旧产品。他回忆了 PayPal 的历史， 2002年被 eBay 收购后，创始团队几乎被清空，管理换成咨询派，那才是所谓 PayPal 黑帮的真正起点。但他更愿意叫他 PayPal 大流散，因为故乡被占领，神庙被烧，所有人都被赶了出来。也是从那以后， PayPal 在产品上停滞了20多年。 Chambers 看到了更大的棋，他说如果 Stripe、 Advent、 Block 真走到一起，他们能生出一个可以跟 Visa 和万事达正面竞争的对手。这三家加起来有6-7亿个账户，庞大的稳定币基础设施，以及 Stripe 用15到20年攒下的风险管理能力。他们的杀手锏是可以绕过信用卡网络，在自有的低费率通道上做大量内部交易，把省下的2到4个百分点手续费让利给商户和消费者。Sachs 补充， Stripe 年交易量约2万亿美元， PayPal 约17000亿，加上 Block 的线下收单，理论上可以端到端走自己的通道。这里有个反垄断的关键，如果把市场定义为商户接口，那 Stripe 对 Braintree 就是垄断。但如果真正的对手是 Visa 和万事达这对终极双头垄断，那这笔交易反而是促进竞争。Farmack 说这只是个开始， Ryan Cohen 竞购 eBay 这笔 PayPal 交易只是 AI 原生操盘手收购第一代互联网老旧公司这条线上的两个点。意大利的 Bending Spoons 就是典型14亿买下 AOL、 14亿买下 Vimeo， 还有 WeTransfer、 Eventbrite、 Evernote， 派年轻 AI 优先的高管进去诊断、修复、压低成本、持续印钞。这套打法在 Lina Khan 离场、特朗普上台之后重新回到了餐桌上，未来会有一波针对老旧数字公司的巨型交易。苹果起诉 OpenAI， 跳槽只能带脑子。苹果在7月10日对 OpenAI 提起了一份41页的联邦诉讼，指控其系统性窃取商业机密，用来开发消费级硬件设备。诉状细节相当惊人，苹果前 iPhone 设计副总裁汤坦现在是 OpenAI 的首席硬件官，他被指控要求来面试的苹果候选人带着真零件来做展示。苹果前高级工程师 Chan Liu 在发现自己还能远程访问苹果网络存储后，给仍留在苹果的前同事发了条消息，原文是：哈哈，我发现我能访问网络存储，真好笑。过去一两年里， OpenAI 从苹果挖走了超过400名员工。 Chambers 说自己在硅谷25年，很少见苹果主动起诉别人，苹果一向是被动反应而非主动出击，这次出手说明事情真的触碰到底线。他不认为 Sam 或 Sarah 这些高层故意诱导了这些行为，但希望指控不是真的。 Jason 特别点出讽刺之处，原本 ChatGPT 是要成为 iPhone 上 AI 的默认选项的， Sam 把这段最重要的平台关系搞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之前已经得罪过最早的贵人伊朗，现在又把苹果惹到了法庭上。 Sachs 给了一条很实用的规则，员工跳槽唯一能带走的就是脑子里记的东西，那是你几年工作攒下的本事，带走没问题，但 U 盘、光盘、文件、文档一概不能带。这条规则如果每个科技从业者都遵守，硅谷大半的商业机密诉讼根本不会发生。他还拿 Waymo 和 Uber 的旧案做对照，当年发现有人把 Waymo 的技术带去 Uber 时， Travis 当场就让那人走人。他也提醒加州没有竞业禁止协议，雇佣是随意的，人确实可以自由流动，但流动不等于可以带东西，这两个是两回事。 Friedberg 只说了七个字，几个点连成一条线，言下之意，在 OpenAI 身上不断堆积的争议已经很难再用巧合来解释。 Grok 数据泄露与 Token 的价格战， XA 这周出了严重的合规问题，他们五月末公开了编程工具 Grok Build 在 Cursor 里使用，原本承诺用户的代码不会上传到 XA 服务器，但实际上开发者每次使用整个代码库都会被悄悄发到 XA 云端，不只是当前任务需要的文件，而是全部，包括密码和 API 密钥，那个本该阻止上传的隐私开关形同虚设。 XA 7月13日悄悄关掉了上传， Elon 承诺所有已上传数据都已删除，作为补救还把 Harness 部分开源了。 Chemath 把这件事和他这周在 CNBC 上的评论连起来，那又是接着 Alex Karp 上周的观点往下说。他的核心判断是 AI 的隐私非常脆弱，非常易碎，即便是最善意最透明的公司也防不住，伊朗本人已经算极其透明值得信任， XA 也第一时间关掉了上传，但这恰恰说明 AI 系统里到处都是你不知道的暗门。所谓零数据保留政策听起来很美，但考虑到系统的复杂性，你根本做不到百分之百保证，模型公司自己都可能不知道还有哪些后门，直到被别人发现。所以企业必须建立分层生态，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层来管理模型接口和数据暴露。他同时甩出一组惊人的价格对比，100万个输入 token， Fable 要56美元，另一家前沿模型26美元，和 Cloud 4.8 差不多， Grok 只要 1.5 美元， Eland 约1美元，中国模型50美分。也就是说，同样是前沿任务，最贵的比最便宜的要贵100多倍。Chamad 自己用 Perplexity 接 Grok 做了一个播客播放器，几个小时11美元搞定。 RAM 的 CEO 透露，过去一年客户在 Token 上的支出增长了21倍，他用一个词总结，这简直是烧钱炉，工程师只想用最新最贵的模型，不在乎成本，而 CFO 是最后看到账单的人。他估了一个数， 98% 的 Fable 5提示词其实用便宜的多的模型就够了。他还提到 Mark Gurman 的消息，苹果 M7 Ultra 会支持高达 1.5TB 内存，意味着前沿模型能在本地 Mac Studio 上跑，那才是真正的无线 Token。 纽约州叫停数据中心，纽约州长霍楚宣布签署全国首个州级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暂停令，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设施吃电、占地、制造噪声、消耗水源，进步不应该以更高的电费账单和耗干的水源为代价。 Sachs 逐条反驳，火力全开。关于用电，他说，如果数据中心只是接上电网跟普通居民抢电，那确实会推高电价，但如果允许他们像总统一直主张的那样自带电建在电表后面，用天然气、电池甚至移动燃气轮机自给自足，那问题就不存在。关于占地，数据中心其实是土地利用效率的典范，美国有大把空地，噪声可以靠距离解决。至于耗水，现在数据中心是闭环循环用水，一项研究显示，一个数据中心一年的用水量只相当于两个半in and out 汉堡店的用水量，真要关心水，去管管杏仁和球场。 Chemath 补了能源短缺的残酷背景，他说到2050年美国会缺相当于两个半加州的能源，这周 PJM 电力公司的远期拍卖需要七八个吉瓦的供电承诺，结果只有156兆瓦应约，四成在建的数据中心项目被叫停，造成可用能源的巨大缺口。要 AI 去做药物研发、癌症诊断、更好的医疗和法律服务，可能根本没有电来支撑。 Sachs 点破了暂停令的政治动机。 暂停从来不是为了永久停掉，而是先停，等监管者觉得掌控够了，再以我们的条款放行。那就会是一个民主党主导的带新监管机构和言论控制的 AI 体制。而且这一套不止在美国，同一批政治力量也在推动芯片出口管制，让盟友也建不了数据中心。他提醒，中俄甚至参与了舆论塑造。OpenAI 刚发布报告说，有和中国关联的影响力行动在操弄美国关于 AI 数据中心的舆论。俄罗斯的 RT 当年就是靠这套手法，把毫无科学根据的反转基因情绪从零炒成全国共识。Sachs 说，这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最蠢的自我设限，中国可能只领先我们几个月，我们却在为一个尚未显现的风险搭建整套监管机器。科学角落 AI 设计的酶，把皮肤拉回31岁。科学角落由 Friedberg 独自主讲，讲的是这周刷屏的一项抗衰老研究，它由谷歌旗下的 Calico 实验室和 Revo Pharma 联合发表，主角是细胞外机制，细胞之间那片区域的老化。随着年龄增长，糖和脂肪会跟细胞间的蛋白质结合，形成糖化产物，最典型的一种叫 CML。这些物质越积越多，堵住胶原蛋白，让皮肤失去弹性，出现皱纹，关节变僵，还会引发炎症。关键问题是，身体里没有任何机制能分解 CML。于是科学家想造一种自然界不存在的酶，专门把 CML 拆掉。他们用 AlphaFold 设计出能结合并分解 CML 的蛋白质，然后用定向进化不断改写 DNA， 生成成千上万个变体，测试活性，递归做了五轮迭代。在试管里，这种酶清除了 52% 到 97% 的 CML， 在多个位点超过90%。然后他们拿老年患者捐赠的真实皮肤做测试，把酶涂上去，清除了 55% 的 CML， 相当于把皮肤年龄从70岁以上拉回到31岁。Friedberg 说，这还只是开始，酶怎么进人体，涂的还是打的，是补剂还是 RNA 注射，都还有一堆问题。但他很确定，第一个市场会是化妆品和护肤，那会是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各方都能认可的 AI 价值证明。用 AlphaFold 设计和进化出一个自然界不存在的蛋白质，驱动一个肉眼可见的抗衰老结果。这期在例行插科打诨里收尾，但 AI 是好是坏，答案在数据里，不在口号里。